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哈巴谷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是在拿鸿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研读哈巴谷书第二章。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讨论了第二章第四节。由于这一节的经文在整本圣经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需要很详细的研究，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讨论这一节经文。上次节目我们讨论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说这一节的经文指出了世人所拣选的两条路。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跟十四节向世人启示了类似的两条门路，请听我读出这两节的经文。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一条宽大的路就像一个漏斗，在入口的地方路是大的，门是宽的，但是当人沿着这一条路走下去的时候，就会越来越窄，到最后所有走这一条路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去到一个终点，就是灭亡的结局。这条路是那些不信的罪人所行走的灭亡之路。行走灭亡的道路，就好像人沿着峡谷的边缘一直往下走。有一次，我在一个峡谷里打猎，起初的时候，我是在一个一望无际的沙漠上行走。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进入了峡谷的范围。当我越往峡谷里面走，峡谷的空间就越来越窄。这次峡谷的旅程就好像一条灭亡之路。开始的时候，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但是沿着这条路走，最后只会走到灭亡的终点。至于另外一条路，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也是一条通往一个漏斗的路。只不过这一个反方向的漏斗，它的入口是窄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条路的入口窄到基督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那条道路。 基督并不是单单的将一条永生的路指给我们，他是以自己作为一条通向永生的道路，向我们启示，叫我们可以在这一条的道路上行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此你要么就有神的儿子，否则你就没有神的儿子。你要么就信靠基督，否则你就是不信靠基督，再没有其他的可能。你如果要得的救恩，你并不需要举行任何的仪式，或者做出一些誓言，甚至于不需要参加某一种的聚会，或者是加入某一间的教会。你能不能够得到救恩，单单的决定在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说，进入救恩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做的人也少。神赐给世人的救恩之路就只有这一条，这已经是一个铁定的事实。关键就在于你要与那位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的耶稣基督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一种十分个人的选择和委身。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四节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做的人也少。这一扇的窄门形状也很像一个漏斗，你从窄门小路进入，这门就是主基督。接着你一边行走，你会发觉这一扇的门没有越来越窄，相反的，这一扇的门是越向内伸展就越发的宽阔。这条光明而丰盛的大路，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的，主耶稣要将自由的生命赐给一切承认主名的人，因为这些人才是属于他的。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喜好喝酒和吸毒的人，自以为能够享受自由，不受约束。殊不知，他们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自由的大路上走，但是最后会走进灭亡的峡谷里。当我年少的时候，我爸爸常说，我可以喝酒，也可以滴酒不沾。爸爸在我只有14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世界，他是一个酒徒，很喜欢喝酒，也可以喝很多，可是他不会醉酒。作为一个小孩子，我常常问他为什么喜欢喝酒呢？为什么不肯停止喝酒呢？每一次爸爸都告诉我说，孩子啊，我随时都可以停止不喝酒啊。亲爱的朋友，你可知道爸爸的难题出在哪里吗？症结就在于爸爸根本不想戒酒。如果爸爸可以活得长久一点，我肯定他会有一天发现自己陷入了一条窄路里，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够喝完一杯酒，再喝另外的一杯酒。今天，基督徒是凭着信靠基督，以他作为救主， 行走在窄门小路中，才不至于落在绝境里面。基督是永活的主，如果你想与主同活同行，那么请你马上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主宰。义人凭信心而生活，那么不义的人又如何生活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不义的加勒底人，看看他们的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沦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五节，以一种有条有理的方法，将加勒底人的骄傲、纵欲具体而细微地描述出来。下面我们来读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神对这些巴比伦人提出的第一个控诉是因酒诡诈、狂傲。他们不住在家中，因为他们的心被侵略的野心占据了，全副心思都用在攻占别人的领土上。正如第五节的底下半部所说的，巴比伦人致力于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巴比伦人被一种征服的野心所控制，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心一意地想着侵吞别的国家，他们的欲望没有一天停止过，他们只会不断地攻击别国，要一个一个地毁灭邻近国家，使别人成为自己的俘虏，使别国成为自己的疆土。在历史上，巴比伦可以称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超级大强国，他们的欲望是要征服全世界。这种的欲望其实也不只是在巴比伦国看到，今天许多世界大国也有这种的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好几个超级大国都没有好好的安分守己，可以说他们都有一种倾向于侵略的野心。何以见得呢？因为每当有一些的国际大事发生，这些的国家都会连忙的赶来参与一份，不但有许多批评的声音，甚至于采取军事行动。表面看来，这些大国的动机是关心世界大事，维护和平安定，可是也难保没有人存有私心，想从中得到利益。我们应当节制自己，住在自己的家中，而不是贪爱住进别人的家里。巴比伦人要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的思想是错误的。可惜他们已经被狂傲和自大的心冲昏了头，以为自己有能力征服全世界。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就是神责备巴比伦人因酒诡诈、醉酒这个问题，在阿莫斯书、约珥书、拿鸿书和哈巴谷书中都有提到。拿鸿书 指出亚述亡国的原因是在于亚述人沉溺于醉酒之中，而阿莫斯书就解释了北国以色列被掳到亚述是因为神要审判以色列人醉酒的罪行。如今哈巴古书说出了巴比伦人的醉酒是促使神审判巴比伦的原因。综合来说，醉酒是直接导致国家毁灭的原因。很可惜，巴比伦人的一个民族特征正是醉酒。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巴比伦王伯提撒沙他被杀的那夜正是他摆设盛筵与一千人对面饮酒的晚上。在那一个晚上他们都喝醉了，敌人就趁虚而入。巴比伦人自以为了不起，以为在城中有美好的军事设备可以抵挡外敌入侵，可惜他们放纵饮酒，以至于敌人有可乘之机。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因醉酒而亡国的国家，那就是罗马。我们翻开欧洲地图，可以看到罗马城。在罗马城15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坐落在一条河边。这个小镇有许多的断垣残壁，显示出这个小镇曾经风光一时，但是早已被毁灭，被遗弃了。当时的罗马人正是聚集在这个小镇吃喝玩乐，醉酒狂欢，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敌人攻破，走上了灭亡之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自己的国家。自从经济开放以来，人民花在饮宴上的消费是十分惊人的。建国的初期，人民生活简单刻苦，不会在吃喝的事上多花一分钱，多费一分力。如今，这种简单朴实的美德已经不存在了。经过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人民生活的素质提高了，在吃喝方面是越来越讲究，因此醉酒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试想一想，如果一个国家有一半的成年人都沉醉于酗酒之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教育等等的发展还可以怎样的去维持呢？这实在叫人越想越心寒。在哈巴谷书里面，神指出醉酒是引致人诡诈狂傲的罪魁祸首，将人带到地狱和阴间。在那里，人的欲望至死也不能知足，一心想吞噬别国别人。箴言第30章第15节跟16节也有类似的话，让我把这两节的经文读出来。箴言第30章15、16节，蚂蟥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 并火。经文中所说的阴间就是地狱，是在四样不能知足名单中的首位。哈巴古书所用的词句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先知说，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巴比伦人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地界，要住进别人的地图里，永远没有心满意足的一天。所以神要因巴比伦人的自大、贪心和残暴而审问他们。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到第二十节，神就一一地说出了巴比伦人的五个祸根，包括了抢夺、害人、残暴、拜偶像等等的罪恶。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行为，所以神要因此而惩罚巴比伦人。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五节里面，神已经向先知哈巴谷显明了巴比伦人的罪恶。神并不是不晓得巴比伦人的罪恶，只是神有他审判的时间。神会按着计划先用巴比伦来审判犹大，然后才审判巴比伦。总而言之，犯罪的人都不能逃脱受惩罚的命运。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多谢你收听我们的广播。下次的节目里，我们将会开始讨论引致巴比伦灭亡的五个祸根。欢迎你在下次的节目时间继续的收听。下面我把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的这段经文再慢慢的读一遍，请你留心听，也反复的思想。下一次的节目我会继续的讲解下去，从第六节开始。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打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主啊，我们向您献上感恩的祭，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再来思想巴比伦国的历史， 他们怎样骄傲自大，狂傲自夸，阴酒诡诈，他们扩充自己的心欲，好像阴间，像死亡永远不能够知足。他们要去攻打万国，要堆积万民都归自己所有，结果他们自己遭到灭亡。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一位公义的神，凡是有罪的都逃不过你的审判。愿主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致落在罪中，让我们信靠你，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或者有什么样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